感谢主啊，这个看见许多好久没有来教会的弟兄姐妹，那么有些嘛好久没有来是有正当的理由，例如我们尹伦弟兄他搬家搬到亚特兰大去了哈，他现在在亚特兰大念书，但是呢非常感谢主他这个周末还是来到我们当中。但是有些人好久没有来我们教会不是非常好的原因哈，这个理由不正当。那么这个经过呼吁以后呢，感谢主今天看到有许多好久没有来的今天来的，我为你们的悔改献上感恩。那么我也对网上面的这些弟兄姐妹们，那么这个你如果已经打过疫苗还不愿意来的话，我希望啊这个 Zoom 能够这个提供一个这个一个功能，就是像这种人啊一打开他的 Zoom 的时候就会出一条字出来，孩子们啊你要回来啊，假如这个警告多次他还不回来的话，那么一打开 Zoom 的时候呢就一道激光一闪打到他的头上面，看他回来不回来。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个实在是很重要，因为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强调说是在这个安息日的敬拜的时候可以一个人躲在家里面敬拜的，圣经里面都是集合在一起，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各位弟兄姐妹们，这是圣经的教训，我们应该遵守圣经的教训。你如果有条件，你已经全部打了疫苗了，真的是没有理由还躲在家里面。假如你真的是要躲在家里面的话，我劝你向上帝负责。什么呢？你要 dress up， 你要完全就像你来到这地方崇拜一样，你也一样把它穿好衣服。当敬拜我们领诗歌的弟兄姐妹们说我们站起来，你要站起来。我们为什么不愿意到教会来敬拜啊？原因是要我们在家里面很舒服啊，我们穿个睡衣啊，或者是这个甚至躺在床上面啊，打开一个手机，爱听不爱听黄长老讲道的话我就睡觉，很舒服啊，对不对？这不是敬拜的一个态度啊，我们为上帝面向上帝以上向上帝负责。好，我们今天讲到我不是每次讲到都骂人哈，对。OK， 好，我们今天的讲到呢，题目也是比较严肃的哈，叫认识基督为至宝。那么我们今天的经文呢，是出在腓立比书第3:7-11，我来读，你们来听。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我这边用红字把它标起来，就是这是今这个礼拜的背诵经文啊，这是有半节经文哈，对，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因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好，我们今天的讲道呢大概是有这个四个方面啊，这是我们今天讲到的大纲。好，我们现在先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孩儿不配，但是你呼召孩儿，也把这样的话语摆在孩儿的心里面。求主纪念孩儿现在要讲的一些话。主啊，如果不讨你喜悦的，自己来施恩典来纠正我们。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向往在你的手里，求主来纪念，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想这个地方我们首先要看到的是什么叫做有益的跟有损的。那么这个呢是100年前的和合本的翻译的，这个有益的 意思是说是我们觉得好的东西，有损的就是说我们觉得不好的东西。如果用今天的白话文来翻译的话，那么就是好的跟不好的，或者好的跟坏的，就这么简单。那么原文是这样说，此事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啊，注意这里啊，以前认为有益的，现在变成有损，它有个原因的。他说因基督我就把它当作有损的，所以这个很重要。如果没有信耶稣基督的话，它不会有这个改变的，这个改变是因为基督的关系，所以它才改变的。哦，那这个很奇怪，我们等一下就看看哦。这个保罗的这个生命的改变是180度的改变，当然我们不会每一个人呢、信了耶稣以后都有这么大的改变。我想保罗的经验是很少的，当然也不是唯一的、我知道这个世上还有一些人，他们信了耶稣以后、生命的改变是非常非常非常这个、非常大的，但是呢一般人不会有那么大的改变。好，那么然后呢他说有益的，有益的用今天来讲话来讲的话就是有价值的，值得我们付代价去追求的。什么叫有损的呢？就是没有价值的，刚好是相反，要舍弃的。因为这些东西如果缠累在我们身上的话，只会继续的持续的带给我们一些不方便甚至痛苦，所以我们要想办法要把它除掉的。所以这是一个价值观的改变，就是说以前呢我们认为这个有价值的，现在没有价值的，以前认为没有价值的，我们现在认为有价值的，要去追求它。这个价值观的改变呢，是一个基督徒生命的改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假如你信主多年价值观没有改变，那你就要开始回想一下，我到底得救没有啊。因为如果真正的得救的话，真正有基督的生命在里面的话，你的价值观会不一样的。有些人说哎呀我有些价值观改变，但有些呢还没有改变，然后问问的结果呢就是非常重要的价值观都没有改变，那这个就是还是非常的非常的 sad 啊。 OK， 好，我们先看看保罗的改变。保罗呢讲他过去呢是这样子的，他说我是第八天受隔离，意思是说这是生来作为犹太人，犹太人 baby 生下来第八天要受隔离哈，那么这是男孩哈，男人要受隔离，对。那么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那么所以说这个以色列有12支派，最小的一个支派叫便雅悯支派，他是便雅悯支派里面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哇，这不得了。那么也有，当然也有是不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后来入了犹太教那种希伯来人，他不是，他是叫什么根正苗红，苗红是吧、对，我知道国内有这个话，对，我这个还在慢慢的学、他真是根正苗红啊，这样子的一个希伯来人。好了，然后呢在律法上面来讲呢，他说我是法利赛人，哇，这个法利赛人就在犹太人当中又是高人一等的。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特别的强调守律法，然后法利赛人当中呢又有各种不一样的学派。那么你如果去看圣经的话，你就发现了保罗啊是属于一个学派是最难进入的一个学校，他跟了一个老师，对，那么这个老师呢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哈佛大学，对，就是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这样杰出的一个犹太人。然后呢这是他的出身的啊，他学校毕业了以后呢他就热心的侍奉教会，他侍奉教会的方法，他所谓的教会就是犹太的教会啊，是什么？他是去逼迫这个教会，这教会什么教会啊？基督教会啊，他去逼迫基督徒啊。他们有一次呢拿了大祭司的文书要去逮捕基督徒，在基督徒还不是在耶路撒冷的，他要跑到大马色，就是今天的大马士革，就是在叙利亚的首都。结果呢就在已经到了大马士革的城外的时候，我们的耶稣基督向他显现，哇，四处都照了大光啊，哦，他眼睛就瞎掉了。那么底下的细节我就不讲了啊， 那么这一个他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了耶稣，成为他生命当中的一个转移的一点。然后呢，他就整个的生命的改变了。他以前在律法上面的义说是无可指责的，没有人能够说他是有任何缺点的。所以从当时的保罗的那个社会的背景来看的话，他是完全是不但是政治正确，而且正确到不能够再正确了。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大家都是一片看好，对，这么一个人，而且他年纪很轻了啊，对。但是他信了耶稣以后，你看他怎么改变啊？这是保罗讲他的下半生啊。在保罗书信里面，还有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的很多哈。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光看哥林多后书第11章，就是保罗讲他信了耶稣以后他的生活的光景。他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在犹太人鞭打五次，被犹太人鞭打五次。这个保罗在传福音的当中啊，最大的困难不是在于那些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他最大的困难是他自己的同胞犹太人来攻击他。然后他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40次减去一次。那么这个是律法上面的规矩哈，你如果要这个人犯了错误，你要打他，没打应该要打50下，那就要减掉一下，意思说是打49下，打到49下就算50下，你懂的意思吗？这个是在这个惩罚当中的严厉当中还有一点啊这个慈爱。那么然后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意思是说他在海上面漂流的一昼一夜，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各位弟兄姐妹们，保罗在这里形容的他自己的生活啊，那真是不但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生活，而且是非常下沉的，比奴隶还不如。在罗马帝国的时候有奴隶的，奴隶过的生活还比他好。你看他从一个万人都钦羡的这么一个啊青年才俊，一下子换成比一个奴隶还不如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改变。但是呢，保罗并没有任何的抱怨。保罗后来做巡回传道的时候，他第一次出去这个旅行传道的时候，他走到一个地方，也是犹太人这个找他的麻烦了。他说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啊。所以犹太人用石头打一个人的时候啊，通常这个人都是犯了非常大的罪。那么他们这些犹太人认为保罗犯的罪啊，就是亵渎神的罪啊，所以呢要用石头打死的。结果他们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是已经死了，死了以后又怎么办呢？就拖到城外面去，意思是说拖到城外面就像给狗吃掉算了，对不对？结果保罗因为传福音的关系，那个城里面已经建立了教会，所以由这些门徒们，所以这些门徒呢去找他，结果就发现保罗昏倒在城外面。这里说围着他，围着他什么意思啊？围着他给他做一个纪念追思礼拜啊，你懂吧？下一场大概就是挖个洞把保罗就埋掉了。但是结果没想到保罗就起来了，保罗靠着主的恩典不但没有死，还站起来了啊！站起来怎么样？又走进城里面去继续传福音了，没打死，这条命还留下来，他就继续传福音。然后他后来在使徒行传里面，这是他最后一次旅行布道，要回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跟门徒们讲的话，他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他这个后半生他所活的目的只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要 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基督那里所领受的启示。什么是领受的启示啊？耶稣基督在大马色的路上告诉保罗，你要为我去传福音，而且你要传福音的对象不是犹太人，因为在犹太人当中已经很多人去传了，你要向外邦人去传福音，就是说不是犹太人的。哦，那特别的困难了，所以他就领受了这么一个指示，然后去证明神恩惠的福音。然后他在关在罗马的监狱里面，监狱书信里面的一封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的一章的时候，他也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为他关在牢里面，他不知道会不会活着出去啊，很可能最后是死刑呢。他说不要紧，没有关系，无论是生还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哎，这句话我非常非常的宝贵啊，因为是我受洗的时候得到的一句勉励的话哈。好，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改变呢？这个保罗讲了，他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他告诉我们原因了啊，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一个改变？因为我以认识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把这个认识这两个字把它用红字标起来，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两个字。这个字啊，在希腊文里面看不大出来，但是在希伯来文里面的话它有对应啊，希腊文跟希伯来文，新约是希腊文写的，旧约是希伯来文写的，有对应的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对应的是这个字的字根是亚当与夏娃同房，然后就生下他的儿子什么等等等等，意思是说是夫妻之间的这种性关系的这样的亲密的关系，懂吗？是同一个字根。意思是说我以认识是一种很深度的认识，不是一种头脑浅浅的认识啊，这个是人造耶稣啊，那么他是一个神啊，那么我就拜拜他就算了，不是这样的认识。他是很清楚很深度的认识谁是耶稣基督。那么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基督是谁啊。我们如果要像保罗一样有这样的一种价值观的改变，我把它叫做生命的翻转啊，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认识基督是谁啊。因为保罗是因为基督的关系才会有这么大的价值观的改变，所以我们如果不认识基督是谁的话，我们不可能有这样子价值观的改变。好，所以我们就要看了啊，耶稣基督啊在世的时候有一次呢得罪了这些犹太人，犹太人呢就来抓他，然后耶稣基督啊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即看见就快乐。哦，这句话听起来真是莫名其妙，因为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的祖宗啊，离耶稣基督那个时候大概差不多2000年吧啊。那么2000年前的人物，那个人叫亚伯拉罕，他说你的祖宗亚伯拉罕仰望我的日子，仰望2000年后的人，这个人是疯了。然后不但仰望，还看见了就快乐就高兴了。哇哦，所以犹太人就非常非常的奇怪啊，他就说你还没有50岁谁见过亚伯拉罕呢？就算是你，其实耶稣啊那个时候才30来岁，30出头啊，但是因为已经很苍老了，所以人家说你还没有50岁，他还30出头就像50岁的人了，对不对啊？耶稣就说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成实实在在啊，其实原文圣经就是我阿门阿门的告诉你。每一次耶稣基督会讲的我阿门阿门的告诉你的时候，就是代表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耶稣希望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这个信息的。他说我阿门阿门的告诉你， 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意思是说，在亚伯拉罕，我跟亚伯拉罕的时间呢、啊，我在亚伯拉罕之间呢、啊，哇，这怎么回事啊？然后呢，圣经上就说了，这些犹太人呢、啊，就要拿石头打他。你看到没有？我刚刚不是说嘛，犹太人用石头打人家的话，最多的原因是因为这个人犯了亵渎神的罪。所以这个地方耶稣讲的这个话了不起是个疯子吧，就是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他，那么为什么要用石头打死他？你自己一个人疯了就疯了，也不应该用石头打死啊。哎呀，这个我们就知道，这个我们中文圣经呢看不出来，英文圣经怎么说呢？他说 Before Abraham I am， 这里很重要的哈，是 I am 不是 I was， 看到没有？按照文法的话啊，应该是 Before Abraham I was， 对不对？因为过去的事情吗？是吧？但是在希腊文里面讲的非常的清楚，它是现在时。 I am 这个英文翻译没有错，我们中文因为没有这个时代的时间的，所以说看不出来，我们把它翻成还没有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有了我，但是英文里面说是 I am。 OK， 好，那么我们需要再来看一段经文，这个 I am 怎么来的？这个犹太人有一个另外一个祖宗叫做摩西，那么他比亚伯拉罕又晚了差不多500年。那么这个人呢、啊，他在年轻的时候是在埃及的王宫里面长大的，是埃及王子啊， The Prince of Egypt。 那么但是他是个犹太人，对。那后来呢，得罪了法老王，是逃亡，他40岁的时候逃亡，逃亡到这个西奈半岛或者阿拉伯半岛的一个旷野的地方，在那里牧羊啊，牧羊多少呢？40年。所以到他80岁的时候，已经垂垂老的时候啊，他有一天在那个旷野牧羊啊，那个旷野的沙漠里面很干啊，常常就会有一些荆棘啊，就失火了。所以说有一个荆棘那天就失火了，这个荆棘失火是非常常事啊，他也没有这个特别的习惯。但是那天忽然间发现那个荆棘一直在烧，没有烧坏啊，怎么一直在烧呢？哎，他就觉得很奇怪，他就走到前面去要看清楚。还没有走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天上有个声音告诉他，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圣经里面哈，啊，摩西，对不起，对，亚伯拉罕也被砍过2次。我还讲的话就是说，圣经里面神喊人的名字连续喊2次的时候都是非常重要的啊。亚伯拉罕喊过2次，摩西也喊他2次，摩西。然后呢，摩西就晓得，哦，恐怕是神跟他说话。哎，果然神就跟他讲了很长的一段话，是什么呢？是叫他，你虽然现在已经80岁了，我要你现在回到埃及去，带领你的族人，上百万的族人了、要出埃及，带他们回到迦南地，回到今天的巴勒斯坦，就是以色列这块地方。那么这个摩西啊，我已经80岁了，在旷野每天对这些羊啊，我都不会讲话。这个摩西说，我左口笨舌啊，不是谦虚的，他真的左口笨舌，已经不会讲话了，对不对？你看我小的时候在台湾长大，我以前讲台湾话讲得非常好，现在叫我讲台湾话我就讲不出来了，因为太久没有讲了啊，不行。摩西也是那么久没有讲希伯来话了，所以他左口笨舌不是谦虚的，他真的是左口笨舌。对，哎呀，我这样一个糟老头子回去带领他们，但是神就坚持让他去，他找上各种借口他都不去。那后来呢，他说，我如果回去跟我的族人讲我是神派来的，但是我连你的名字是什么我就都不知道，请问你的名字是什么？好，这个神呢就自我介绍啊，说了什么呢？他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其实啊，在原文里面呢只有4个子音，就希伯来文的子音哈，我把翻成英文的话是 YHWH， 希伯来文没有母音的，只有子音。这个字的发音叫 Yahweh， 我们中文把它翻成耶和华。 OK， 那么我问一个犹太的朋友，我说你们犹太人没有齿音，亚卫怎么是读亚卫呢？不会，你怎么知道不是伊娃？因为没有齿音嘛。哎，他说我们就知道了。对，后来转头看看，他说你们中国人更厉害，你们中国人连母音齿音都没有。没错，我们那个方块文字，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字怎么读啊？哎，说我们从小就知道啊。他说我们也一样，我们从小就知道这个字该怎么读。其实犹太人不敢念这个亚卫这个字哈，他们觉得这是神的名字，不可以念的，所以他们每次讲到神都是阿多内，阿多内，阿多内就是主啊，这意思，这个意思啊，他不敢讲亚卫。我去问那犹太朋友的时候，我说你们怎么知道这是念亚卫，不是念伊娃？他说我们两个都不念，我们说阿多内。哇，我才晓得，因为他是一个很虔诚的犹太人。那么这个字翻译怎么翻译呢？真是不好翻译。这个英文的圣经把它翻成 I am who I am， 意思说翻成这个中文的话就是叫我就是我，懂吗？你其实你想想看，神是个无穷大，他是至善至美至真，我们人用我们人的语言语这种有限的方法不能够形容神啊。所以对神来讲的话，他是用这一个字 I am， 我就是我。我们中文把它翻成什么呢？我们中文就把它翻成叫做自有拥有的，其实只不过是神的属性里面两个而已啊。自有什么意思？就是说我自己就存在了，没有什么人来造我的，我是永远是第一音的 first course。拥有就是 everlasting， OK， 所以神是个无穷大。好了，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神既然无穷大，那应该只有一个。我们学数学人都知道，无穷大就只有一个哈。只要有两个无穷大，两个都不是真正的无穷大，对不对？那怎么会有这个两个呢？因为这个地方说是耶稣他就是 I am。 好，我们等一下看哈。所以耶稣呢，事实上在这里跟犹太人讲啊，就是他说 Before Abraham I am， 什么意思啊？在亚伯拉罕之前呢，我就是那个耶和华，我就是神啊。这就是犹太人要拿石头打耶稣的原因啊，因为他明明是个人，怎么说他是神呢？我在几年以前，我们学院里面有一个从约旦来的一个 graduate student， 一个研究生，我跟他传福音了，因为他是由约旦来的，所以他是信这个回教的。我们讲了一下以后，他就说 God became man impossible， 他就这样回答我，他说神变成了人的不可能的。我说按照我们人的看法是不可能，但是如果神因为爱人的关系，他愿意变成一个人，要吃饭要睡觉的这么一个人，当然可能。而且特别是他变成人，他有他的原因的。为什么要变成人呢？因为他最重要的是要带着我们人类所有的罪来付上罪的代价，我们今天等一下还会再讲啊。所以这件事情呢叫做道成了肉身。所以耶稣的本体就是耶和华，我们怎么了解呢？只要神因为爱我们的关系，所以他情愿委屈自己变成一个有限的人，有血有肉，要吃饭要睡觉的当然是有限，对不对？我们学数学人都知道，从一个无穷大里面拿掉一个有限，剩下来是什么？这还是无穷大，对不对？所以天上还有一个上帝啊。所以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说他是神的儿子，叫天上的神叫父。事实上耶稣基督他的本质就是那个神啊，所以耶稣就是神。约翰福音这样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道讲的就是耶稣啊，他这里讲得清楚，道就是神。 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没有一样是借着他造的。为什么神在这个地方要有神又有道这样子？原因是因为在太初的时候，我们的神就知道他以后要造的这个人，因为他爱的关系所以造的人，这些人会背叛他，背叛他要被受到惩罚的。我们人没有办法接受惩罚，所以神在太初的时候就已经预备了，从他里面要出来一个有限，这个有限要变成人，这个人不但变成一个一般的人，也变成一个最下等的人，不但变成一个下等的人，像就奴仆一样，不但像奴仆一样，还要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以至于死，变成人中的最下品的人，然后挂在十字架上面担当了我们的罪。这是在太初的时候 in the very very beginning 就已经定规了，就已经这样子决定了。所以在太初的时候，神就已经预备了这个道要成为肉身了。但这个道它的本质就是我们的神，耶稣基督从来没有否认过这个真理。他说我与父原为一，本来就是一个，感谢主。所以当这个多马在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的时候，这个门徒啊不晓得跑到那里去玩去了，人不在。但回来以后他的朋友跟他说，我们的主复活了。开玩笑，死人怎么可能复活啊，我非要亲眼看到，亲眼看到还不够，我要亲手去摸摸到底是不是真的。而且不但要摸他手上的钉痕，钉十字架的人一般只有手上有钉痕，但耶稣肋旁有个枪伤啊。为什么？因为他在钉十字架看起来死掉了，那个执行死刑的那个罗马兵啊，如果钉死刑的人没有真正的死就把他拿下来的话，这个要负很大的责任啊。为了要搞清楚这人死了没有，其中有一个兵啊拿一把枪，就是一只矛啊，就我们中国人叫枪啊，对不对，对准了他的心脏一枪刺进去，所以他肋旁这个地方啊，心脏这里还有一个洞。一般钉十字架人没有啊，只有这个人有。所以他说我不但要手伸出去摸他手上的钉痕，我知道他肋旁有个枪伤，我还要去摸摸那个人。好了，八天以后耶稣基督又复活，不是又复活，又显现给这些门徒看，这回多马在。多马过来，伸出你的手来摸我的手上的钉痕，看着我的肋旁，你不是要摸吗？多马现在在耶稣基督伸手就可以碰到的地方，就在他面前。圣经上面没有说多马伸手去摸，但是记载了什么？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你知道我的主是我的阿多内， OK， 这个是犹太人叫神代替的名字，还不是神自己，对不对？是一个代替的名字而已。然后他第二句话，我的神是什么？我的 YHWH， 你知道多马在世上跟着神跟着耶稣三年啊，大概是读的世界上最好的神学院了，但我觉得他一直没有得救，一直到那一刻他终于得救了，因为他终于认识耶稣就是那个YHWH， 他才真正的救了。当保罗发现他所逼迫的那个耶稣居然就是 YHWH， 他的生命整个的翻转过来。而且耶稣有至高的地位，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九节到十一节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神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有人说啊，这是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啊，才得到这样的荣耀。我不同意。耶稣基督现在就有这么大的荣耀啊，他是身为至高的，因为他就是神嘛。然后他的这个至高的地位一直要到永久，在启示录里面第八章第一章的第八节，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这个是希腊字母的 Alpha and Omega， 懂吗？就是希腊字母的第一个字母是 Alpha， 最后一个字母是 Omega， 也就是说我是开始的，我也是结束的，懂吗？就这个意思。我是昔在、今在、以后也永在的全能者 ，everlasting。所以耶稣基督的地位是永远的，永远长存。好了，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开始研究一下我们的价值观了。假如我们所去追求的东西没有永恒的价值，不是耶稣基督要我们做的，那代表我们没有永恒的意义啊。我可能讲过这个见证了，我今天如果讲的见证你们已经听过的话，请你多多原谅。我在匹兹堡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住的地方离那个 bus 站很近，所以有的时候呢我就坐 bus 上班，我就把我的车子就停在我的 driveway 上面哈，然后坐 bus 上班。哎，下班回来的时候一看，我那个车子后面那个屁股后面被好像人家撞了一个凹下去，凹进一个洞了。我就问喜林，我说你今天是不是倒车的时候啊，倒到我的车子上面，对不对？因为碰到这种事情，我第一个怀疑的一定是喜林。喜林说没有啊，我今天根本没有开车啊。哎呀，我就想了，那个时候我们刚好啊，我们在家里面的装修啊，一定是个装修的工人啊，他倒他的卡车的时候不小心碰到我的车子。假如这样的话，我很容易啊去找他，对不对？我知道这家的这个公司是什么公司啊，能够找到那个工人是很容易的。可是我转念一想啊，我这个礼拜要讲道，我还没有准备好啊。我将来在永恒里面要交账的时候，我相信耶稣基督不会说你这个车是那个屁股那个后面有个洞啊，怎么样啊？我不相信这件事情有永恒的价值，但是如果那一个礼拜的道没有讲好的话，我有永恒的亏欠。所以我心里面一想，什么事情比较重要啊？我就决定让那个后面那个洞就是洞吧，就洞，反正车子还能开，我就不管了。感谢主，那一个礼拜那个道讲得特别好。你知道当你有价值观的改变的时候啊，圣灵与你同在啊，特别有感动。好了，我开着那么一个有洞的那个车子开了好久，有一次例行的一个检查，结果那个 garage 里面那个师傅啊是个韩国人，他还是个基督徒啊，对，那他说哎，你这是车上怎么一个洞啊？我说也不晓得什么人把它撞的，无所谓了。他说我可以帮你修好，我心想哎呀，这修好大概要400-500块钱，对，我问他要多少钱，他看一下80块，啊，怎么这么便宜啊？我说好吧，你就修吧，哎，修得漂漂亮亮，修得非常好，不晓得怎么修的，是把它拉出来我不知道，对，修得非常漂亮。我后来很感恩呢，我说上帝所给我物质上面的给我的东西远远超过80块，而且这个80块是没有永恒的价值的，更有价值的永恒的价值是那篇道。我后来读到腓立比书，我们今天讲的这一段，我特别的感恩。我说我从来以前不敢讲这篇道的啊，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价值观仍然在改变当中啊，没有完全改变，我不敢讲这篇道的。但是经过那一次的经验以后，我开始慢慢觉得我大概可以讲了。我今天也是鼓起很大的勇气来讲这篇道了啊，对。 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的价值观没有百分之百的改过来，我还不敢讲。我已经丢弃万事，看为粪土，为了得着基督，我还不敢讲这个。但是我们希望大家能背哈，好。所以有价值观的事情是什么？是耶稣基督的教导，是耶稣基督的命令。我们服从这个教导，服从这个命令就有价值。如果跟这个命令是没有关系的，就没有永恒的价值。可能有现在的价值，我不是说完全没有价值，有现在的价值，没有永恒的价值。如果要比较，要衡量的话，我当然选择有永恒的价值的事情。等一下我再讲啊。所以先前以为我有意的，这是人的价值观念。那现在呢，认识基督了以后呢，我很可能变成把它当作是有损的，因为我在比较啊，我的时间有限，我总要用在一个有永恒价值上面。传道书上面，我知道这个团契现在学传道书哈，对，我希望你们学完传道书以后啊，不要变得每个人都 depression 啊，对。传道书里面重要的事情是告诉我们，日光之上的事情才是有永恒的价值的。所罗门的时候没有耶稣基督啊，没有，他们没有新约圣经啊，你知道吗？所以能够体会到什么是日光之上的有永恒价值的不容易啊。所罗门是个传道人，他是怎么变成传道人呢？他是晚年才变成传道人的，所以他传道书是他从晚年的，他终于觉悟过来，没有永恒的价值的事情是虚空的。所以说他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了要得着基督。好，这个得着啊，我们中文翻译叫得着，你如果看英文的话，它是 win， 是什么？是赢得的意思。这是一个动运动的一个名词，保罗的书信里面常常用运动的名词啊，运动家哈，对，对，这些名词，像赛跑啊什么等等的，像个标杆直跑啊，像这个都是运动名词，这个是也是一个运动名词，什么意思呢？是要努力，要练习，要付代价的，要得着基督这件事情，除了价值观改变，价值观改变是慢慢的。对保罗可能是非常突然的改变，但至少我自己啊，是经过一个漫长的时间才改变的。我1984年信耶稣，在85年8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开始有国内来的访问学者。当时的访问学者啊，他们拿的这个工资很低啊，一个月只有400美金，省吃俭用，而且还要留下来要去买那个这个试剂啊，因为在国内那个时候买不到这个国外的试剂，所以他们要买了这些试剂带回去，很苦。所以呢，他们平常到超市买菜他们都不去买，他们都希望到那个批发市场，批发市场很远，他们又没车子，所以很希望有人呢给他们一个 ride， 带他们到批发市场。那批发市场有很多，他们又买不起，所以跟人家一起团购，然后买来再分一点这样子。所以要带他们这些访问学者去，第一要给他们 ride 过去，第二个还要分啊，还有好多家这样子分，这样子才行，很费事的。那我呢，我有两个孩子，他们只相差一岁，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将来他们上大学的时候有3年的时间我要付2个学费啊。你知道我们当教授的工资不高啊，付一个学费还勉强啊，付2个学费我就知道大概是不行。所以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啊，就是80年代的中期的时候，我们就买了一些房地产，什么有 duplex， 有什么还有 fourplex 就是4栋连在一起的哈，然后呢能够租给人家，然后希望这些房地产涨价，将来呢我就可以支持我的孩子们上大学。这讲起来非常有意义的，对不对？爱我自己的孩子，有永恒价值的。可是呢，每一次这个公寓里面空出来的时候，那我总要去打扫一下，粉刷一下，然后能够租给下一个人， 假如空的时间很长，我就要亏钱了。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小地方啊，也没有那种房地产经济，我那时候不认识黄曙光啊，我认识黄曙光就好了。那时候我们那地方没有黄继忠这样的人啊，对，所以我就自己去啊。那到了礼拜六的时候，我就很想啊，带那些访问学者去买菜，跟他们传福音啊。可是我要去刷墙啊，心里面很恼火。我就跟史丁讲，史丁马上就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你现在做的事情是积攒财宝在地上，我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没有不能嗅坏，也没有贼来挖窟窿来偷，这个就是胶东话窟窿，对吧，是不是啊？我们河本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胶东的话，对，就是我从李弟兄学的，对，那么就是挖洞意思哈，挖个洞来偷。嗯，预言惊醒梦中人。我说我们的主难道不知道我有两个孩子只差一岁啊，要交两个学费啊，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摆在我的面前，我需要做的。我一想通以后，一声令下，卖了，全卖掉。我还记得其中有一栋房子，我卖掉的时候是亏本卖掉的，因为还没有买多久就卖了。哎呀，无房一身轻啊，高高兴兴的去服侍主。至于将来要怎么办，交给主了。啊，时间很快，后来我们就搬家搬到匹兹堡，我们两个孩子要上大学了。老大上 University of Illinois， 虽然是要交这个州外学费啊，这到底是一个公立学校，不是很多钱。过一年，老二要上大学了，斯坦福大学，哎呦，很贵啊！那个时候就已经要四万多块钱美金，哎呀，我是愁坏了，我是怎么办呢？我的女儿。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我的女儿灵敏比我高啊，她看到我骑的样子，她很想上，她 turn down Harvard， 她是个学霸啊，我这个女儿是个学霸，哈佛也要她，她不要哈佛，结果她那个班上的是第二名， you turn down Harvard， 她说 yeah， 因为什么？你 turn down Harvard， 那个哈佛也不会把那个名字给第二名，因为哈佛如果是收第一名的。如果第一名不要的话，就不收了，因为太多的好的人要收啊。就他很想去 Stanford， 就看到这个爸爸很为难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他说 ：“Dad， 我去读 Penn State， 你知道我们宾州的州立大学是 Penn State， 知道吗？对，对，他说这样学费比较少一点，我心里面很难过。”我女儿想念斯坦福大学，我没有这个能力，我心想我去豁出去了，我去借钱嘛，对，我就跟女儿讲，我说还没有到最后的要决定的时间，你让我们再等一等吧，其实我心里面想我去借钱嘛，已经把那个 paperwork 都弄好了，要什么借钱呢，银行里面要做什么事情，有些那个时候不能在网上面下载啊，我跑一趟银行啊，拿那个表啊来填。哎，过了一个礼拜以后，我就莫名其妙的接到一个电话，是西雅图的一个生物工程公司打一个那个老总副总打电话给我，我认识这个副总啊，对，他说黄教授啊，我们公司想请你当 consultant， 就是当咨询啊。诶，我说这个当什么咨询啊？我们现在还不晓得，等到我们知道要你做什么事，我再告诉你。诶，我就觉得很奇怪啊，对，然后我就再问，我说这个条件是什么呀？他说一个月给你3000块美金好吗？3000这么多，还不晓得做什么事呢，对不对？然后我说几年啊？他说3年好不好？我一算，一个月3000，一年就是36000，对不对？已经跟那个 Stanford 的学费已经很接近了，是34000嘛，对不对？剩下的10000万呢，我可以应付啊，对不对啊？然后刚好3年了。我就是要3年嘛。我的女儿很清楚的知道啊，她能够读 Stanford 是上帝的供给哦。因为这个不成才的爸爸曾经在十多年前做了一个决定，什么事情是有永恒的价值。那几个房屋学者，我们那个时候每个礼拜六带他们去批发市场去买菜，他们信了主没有我不知道，但是我深深的相信我们这些基督徒在他们的心里面下的那个种子有一天会发芽的。这些人回去了以后我再没有消息的，不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了，组织的所有基督徒因为永恒的关系所做的事情所说的话传的福音都有永恒的价值。各位弟兄姐妹们，你考虑过吗？你考虑过你们做的每一件事情有永恒的价值吗？曾经咱们还有一个故事，有个少年官很有钱，年纪轻轻的，而且还是个官，犹太人的官，耶稣看着他就爱他。我心想，我如果看到这个人的话我也会爱他，我还问他你结婚没有啊，如果还没结婚的话还可以把女儿嫁给他。然后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因为这个人来问呢，我什么事都做了，还要做什么才能够得到永生呢？耶稣很奇怪的，耶稣没有像别人这样说，就跟他说，他说你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供应我。各位弟兄姐妹们，为什么对这个人让他变卖他所有的？我相信啊，耶稣如果他看到我的话，他不会要我说黄立夫啊，你去变卖你所有的。因为什么？因为第一，我没有什么钱，而且钱对我来讲不重要，不是那么重要的。如果耶稣基督来找我的话，他一定说你应该发表的 paper 啊，因为我很看重我的 paper 啊。你知道一个人呢，把世上的东西看得很重，以至于把这个东西摆在他跟神中间了，成为他亲近神的一个拦阻，这就是偶像，圣经上面讲的偶像，懂吗？所以这个人来讲，钱是他的偶像，所以怎么办呢？你全部变卖，你喜欢钱吗？我还是给你钱，因为什么？必有财宝在天上嘛。但是你如果看圣经里面讲的，这个人呢、啊，凄凄惨惨的走掉了，他跟永生擦肩而过，并不是耶稣所有爱的人。你知道这个爱是阿嘎佩哦，你去看原文圣经了、啊，耶稣基督就爱他，这个爱是阿嘎佩。上帝如此的爱这个人，你想这个哇，上帝是这么爱他，他一定会得救吧？没有哦，我从来不认为拣选的这神学的道理是对的。上帝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他自由意志选择不要跟随耶稣，耶稣就让他去了。好，耶稣对彼得对约翰这些门徒的时候说，来跟从我，我要你们如得人如得鱼一样。那是不是说我们都应该放弃世上的工作，我们去都当传道人了？不是的，因为圣经里面也有例子，那个被耶稣基督医好的那个疯子啊，他要跟随耶稣，结果耶稣跟他说什么呀？你回家去传说神为你做的何等大的事。对这个疯子来讲，他回家去，他能够回家去就光一传福音吗？因为他总要有吃的东西啊，他要过日子啊。意思说他还回到他原来在疯之前做的事情，他还是到那里去，但是要做的一件事情，要传说神怎么样用神迹医治了他。 那我在用这件事已经讲过一次道了，所以我今天不再讲啊。因为这个风之弟兄的顺服，使得底加波尼，底加波尼就是 Deca 是十的意思，拉丁文里面的十的意思，十个城市，这是一块很大的地方的信耶稣的人多得不得了，因为他做了福音的预工。因为这一位疯子弟兄的顺服，我是1984年信主的，信主了以后，我说那时候已经37岁了，我跟主讲，我说主啊，人生过了一半了，我下半生是不是不要当教授了？我决定跟这个德人如德鱼一样，我进个神学院，下半生呢就当一个牧师。可是我知道这种呼召啊，一定要有印证的。最大的印证是要我们夫妻要同心了，我就问喜灵，我去当牧师好不好？我才不愿意当牧师娘哦，我不愿意当师母。他现在做的事情就跟师母没有两样啊，对。哎呀，真是感谢主啊！后来我就说，哎呀，我大概是不应该去，但是我心里面还是想。财经班的祷告会，我就把这件事情出来分享，就是请大家为我这个事情祷告，我到底是不是还要继续当教授。但是我们财经班刚来一位，从别的地方来一位弟兄，他不大认识我，他说黄弟兄你在这里干什么的？我说我这边的大学的教授。说你知道吗，你当大学教授也可能是上帝对你一生的呼召。哎呦，我那时候刚刚信主啊，我还不晓得我当教授，我以前一直以为当教授是我喜欢的一个工作，然后养家糊口就完了吗？还可能是上帝对我的呼召啊，我不清楚啊。差不多挣扎了10年，到最后我终于清楚了。怎么清楚的我们今天不讲，不大重要。但是上帝跟这个疯子弟兄所讲的话，是我上帝同样的对我讲话。当我那个时候开始慢慢的知道，我这一辈子就是要当教授的，在教授的岗位上面来侍奉他。回家去，我一想我的家是什么？我的家在我的职业的岗位上面就是当一个教授，然后要传说神为你做的何等大的事。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今天在这里讲到就是传说神为我做的什么多大的事情，你想是不是？传说不一定要用口啊，用你的行为，你的行为的见证就是传说。上帝在这个世界上面更多的呼召的人，就像这个疯子弟兄一样，你回家去继续做你的工作，但是你要注意，要传说上帝在你身上做的何等大的事。你说上帝没有做什么很大的事啊，我只不过信一个耶稣而已啊。各位弟兄姐妹们，假如你已经信耶稣多年，你仍然还有这个怀疑，上帝真的是在我身上做了什么大事吗？你到底得救没有啊？因为真正的得救的人，你有价值观的改变。假如你信主多年没有价值观的改变，我劝你要好好的思考。哟，时间快到了。然后说信基督的义，因为说得以在他里面，不是由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而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叫因信称义，因为信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在神的面前得以被神看我们为无罪，并不是因为我们做好了，不是的，那是因为耶稣基督替我们付了罪的代价，所以在神的面前他看为我们是无罪的。但是一定要经历一个生命的改变，就是包括价值观的改变，这个叫成圣的工作。 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个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啊，跟这个 King James 的翻译，你知道这个和合本的翻译很多跟 King James 钦定本的翻译是一样的，对，都不妥当。这个地方这个或者应该换成以至于，就是说我们效法他的死，以至于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你知道吗？是非常肯定的，不是有怀疑的，你懂吗？这是一个翻译的问题。所以保罗看到的是死里复活，他还没死呢，他已经想到他复活了，因为他知道这是神的应许啊，一定会发生的，他有永恒的生命，因为他一看到永恒去了。对于我们永恒的生命来讲，我们今天在世上的这个几十年的生命是非常微小的，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看到永恒，看到什么是最有价值的，你才会有这个价值观的改变。所以今天的信息，第一，价值观的改变，保罗改变了，圣经里面很多人都改变了，你改变了吗？你认为最宝贵的事情，最值得你花力气的事情，有永恒的价值吗？我不是说完全没有价值，一定有价值的，但是跟永恒的东西来比较的话，哪一个更有价值，哪一个更值得你把你的时间精力摆上去，你考虑过这件事情吗？我希望你考虑，以前没有考虑过，我希望你今天回家好好的想想，在神的面前祷告，认识基督。我们真正认识基督吗？我们知道基督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真神吗？他道成肉身来到人间，替我们付了罪的代价，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替我们死，他也愿意替我们活啊，你知道吗？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真的是在里面活着吗？我怎么活我知道啊，真的我活不下去了，我再来找你啊。这是一般基督徒都是这样说的，世上宗教也是这样啊。但是圣经的教训不是这样，圣经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是为主而活，是主在里面活出来的，所以我们的价值观是有永恒价值的，才有真正的价值。他说我要得着基督，要去赢得，要付代价的，你说这个成圣的功夫要付代价，我们有没有顺服他的呼召啊？对我来讲，我是经过差不多十年的时间，我跟启林两个人才终于晓得我当教授这件事是神的呼召。这个人说，是你怎么还不退休啊？太多人这样问的啊。对，既然是神的呼召，神还没有告诉我要退休，我怎么敢讲退休？我没有，我不是没有这个念头哦，特别是拿不到 grant 的时候。因信称义，得以从死里复活。我们有没有把眼睛看到永恒？但愿今天的话，在你的心里面起一点作用。愿神自己的话的荣耀。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孩儿的正道用了很严峻的言辞，求主赦免。但是祈求你，因为你在圣经当中借着保罗的口所说的话也同样的严峻，因为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求主把这样的一个信息摆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 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